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，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今天是我们《列王纪查经》的第27讲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我们已经来到了《列王纪上》的第18章。《列王纪上》16章的下半章直到22章，都是关乎以色列王亚哈王的记载。要查考亚哈的生平，就免不了要谈论先知以利亚。上一次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的属灵情况不断倒退，到了亚哈作王的时候，国民已经离弃神，转而去侍奉敬拜迦南人的神。纵然如此，神还是非常忍耐以色列，他差遣先知以利亚来责备引导亚哈和以色列人，免得他们沉沦。遗憾的是，亚哈是一个属灵瞎子，因为他是一个不爱真理的人。神差派以利亚来帮助他，但亚哈却看以利亚为以色列的敌人，不但不信任他，还对他充满了敌意。相反的，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经常指使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亚哈却看他为朋友，非常乐意听取他的意见。亚哈的例子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做一个爱真理的人。如果不爱真理，神就不会赐给我们属灵分辨力。不管我们的智商有多高，学问有多渊博，没有属灵分辨力，我们就会黑白不分，就像亚哈那样，将神的仆人看成是敌人，却接纳魔鬼的使者为知心朋友。缺乏属灵分辨力的后果有多严重，可想而知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《列王纪上》18章。上一次我们看到，先知以利亚向亚哈宣告以色列将会有几年的旱灾，果不其然，以色列就有了旱灾，而且旱情非常严峻。列王纪上18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旱灾持续了三年。那这一点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，就会知道圣经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，这个旱灾实际上是持续了三年零六个月。那这三年的时间内，以色列人是靠库里存的粮食和地底下的水生存的。撒玛利亚的旱情特别严重，因为亚哈的王宫就在那里， 亚哈和他的家宰俄巴底必须分头往不同的地方去找青草，因为地已经寸草不生，很快牲畜就要灭绝了。俄巴底是以色列中极少数的敬畏神的人。当王后耶洗别下令杀死所有耶和华的先知时，他冒生命危险保护了100个神的先知，将他们藏起来，每天暗中提供食物和水给他们。虽然他没有向亚哈或者耶洗别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但他是以行动来敬畏神，就是保护神的先知。可能正因如此，神就给了他这个福分，能够见到先知以利亚。我们看第7-12节，列王记上18章第7-12节，这里说，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，俄巴底认出他来，就俯伏在地说，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？回答说，是。你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。俄巴底说，仆人有什么罪，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，使他杀我呢？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，若说你没有在那里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，实在是找不着你。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，恐怕我一离开你，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，这样我去告诉亚哈，他若找不着你，就必杀我。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。俄巴底在路上遇见了以利亚。留意，以利亚没有主动去见亚哈，而是要俄巴底叫亚哈来见他，这一点非常特别。很多教会一见到有钱有势的人，就会特别的尊重他们，那些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人，我们就不屑一顾。但神的先知做事情的方法跟我们全然不同，因为他们凡事都是按照神的意思行。以利亚没有因为亚哈是王就对他毕恭毕敬，他反而要俄巴底去传召亚哈来见他。俄巴底听到以利亚要他传召亚哈，就非常害怕。原来亚哈曾打发人四处寻找以利亚，但都没有找到，亚哈为此非常不高兴。俄巴底担心，如果他告诉亚哈以利亚在某某地方等他，神突然将以利亚带走，那么俄巴底就犯了欺君之罪，死罪难逃了。俄巴底确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对神的作为是有一定的认识。留意他说，恐怕我一离开你，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，他担心如果向亚哈传达以利亚的话之后，神却要以利亚往别的地方去，那么他的性命就不保了。可见他明白先知是完全被神的灵引导的。所以在第15节，以利亚只好奉神的名向俄巴底启示说，他一定会见亚哈，因为这是神的指示。我们继续看15-20节。15-20节这里说，以利亚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。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，告诉他，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。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，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并耶洗别所供奉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，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，都上加密山。得到以利亚的承诺后，厄巴底就放胆向亚哈转达以利亚的话，于是亚哈就去见以利亚。留意，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他指控以利亚是以色列遭灾的元凶，就是说亚哈看以色列的旱灾是以利亚的错，是他造成的。为什么这么奇怪呢？以利亚不是事先已经向亚哈宣告旱灾的来临了吗？为什么他还没有意识到以利亚是神的先知，反而指责他是旱灾的元凶呢？由此可见，亚哈的属灵分辨力是何等糟糕，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给予他和以色列人的管教。现在他还理直气壮地向以利亚兴师问罪，指责他使以色列遭灾。可能是那些巴利的先知告诉亚哈，因为以利亚和一些以色列人不肯敬拜巴利，所以巴利就降灾以色列。在亚哈的心中，巴利才是真神，耶和华在以色列已经成了假神，而以利亚是这假神的先知，所以他是这场灾害的祸首。在耶罗波安的年代，耶罗波安用金牛犊来代替了神耶和华，但是在百姓的心目中，耶和华依然是他们的神。百姓敬拜耶罗波安的金牛犊是出于无知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了亚哈的年代，以色列人已经公然接纳巴利为他们的神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经常谴责耶罗波安的罪，因为他的罪给以色列带来的属灵危害是非常严重和深远的。现在亚哈更进一步将这个问题激化，所以以利亚在第18节就反驳亚哈，责备他和他父家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，以致神要降灾以色列。但是对亚哈和以色列人来说，真理不是那么明显的。如何才能向以色列人证明耶和华是真神，以利亚是他的先知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公开较量。于是以利亚就向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下战书，在加密山上公开在以色列人面前较量。对缺乏属灵分辨力的亚哈来说，这当然是一个好主意，总之谁胜出谁就是神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继续看20到24节。20到24节说，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，都上加密山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。当给我们两只牛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，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，这话甚好。于是亚哈就按照以利亚的意思，召聚以色列人和众先知到加密山。以利亚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心慈两意，他们既敬拜巴利又敬拜耶和华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。以利亚不允许他们脚踏两船，侍奉两个主。留意以色列民的反应，听了以利亚的话之后，他们一言不答。他们都是聪明人，都是现实主义者，总之谁能够给他们好处，谁就是他们的神。可能你会奇怪，为什么没有提到亚瑟拉的先知呢？巴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人或者丈夫，敬拜巴利的人就是承认巴利是他们的主人。有趣的是，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的主人或者丈夫，所以巴利很容易就鱼目混珠，取代了耶和华的地位。那些唯利是图的以色列人就特别容易被巴利所蒙骗。亚瑟拉是迦南人的女神，在亚哈的年代，亚瑟拉是被看为是巴利的同伴或者是他的爱人，所以以利亚要面对的主要是巴利的先知。击败了巴利的先知，亚瑟拉的跟随者自然会瓦解，所以列王记把巴利和亚瑟拉视为一体，是以巴利为首的。留意以利亚的话，他说，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。根据圣经的定义，你跟从或者听从谁，谁就是你的神。这不是相信的问题，而是行动的问题。如果你相信耶和华是神，就必须顺从他。如果你不肯顺从他，即便你说你相信他，他也不是你的神。以利亚这番话也是针对我们说的。基督徒也可以自称相信耶稣是主，却没有顺从他，相信天父是独一的真神，却不听从他。如果我们只是头脑相信，却没有任何行动，最终我们会发现，天父不是我们的神，耶稣也不是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心持两意，虽然口里承认，却没有相称的行动来配合。要记住，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当专心顺从耶和华。加密山上唯有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，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一共有850人之多。以利亚是处于敌众我寡的形式，但他靠着神毫不惧怕。他定下了这场擂台赛的规矩，谁能降火焚烧祭牲的肉，谁就是真神。规矩简单明了，结果是一目了然的。聚集看热闹的以色列人都兴高采烈地支持以利亚的建议，于是以利亚就让巴利的先知先开始，他们就将祭牲预备好，然后就求告巴利的名。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跳跃，从早上到正午不断求告巴利的名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28和29节说，他们在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好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从午后直到傍晚，他们就狂呼乱叫，但仍然没有任何的回应。我们看30到34节，30到34节说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。众民就到他那里， 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厄西亚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肚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，又说倒第二次，他们就倒第二次，又说倒第三次，他们就倒第三次，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巴利的先知忙了一整天，巴利也没有任何回应，于是就轮到以利亚来求告神。以利亚召集以色列人来到他那边，然后就重修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没有用巴利先知筑的坛，因为不是侍奉同一个主，他也没有另筑一座坛，因为这是神的律法不允许的。他就重修一座古时遗留下来已经被百姓遗弃了的耶和华的祭坛，他取了十二块石头，这十二块石头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借此象征着带领以色列人归回到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跟着以利亚就预备了祭牲，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就是命令众人用水浇灌燔祭和木材，直到整个祭坛都满了水，甚至流到地面。以利亚这样做似乎很不明智，巴利的先知忙了一整天都没有火降下来焚烧燔祭，将燔祭和木材湿透岂不是更不可能吗？问题是，如果神耶和华是大能的神，没有事情可以难倒他。以利亚这样做是要向以色列人证明谁才是真神。我们继续看36到39节。36到39节说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一切就绪后，以利亚就祷告神，他没有求神降火焚烧燔祭，他只向神求三件事。第一，求神向众人显明自己是以色列的神。第二，求神向众人证实以利亚是他的先知。第三，求神使以色列民回转。神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他降下大火烧尽了燔祭以及坛上的一切，甚至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。众人的反应可想而知，他们都俯伏在地，大声地疾呼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神终于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，以利亚就吩咐众人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个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神借着以利亚除灭了这些假先知。 之后以利亚才上山为以色列求雨，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。当以色列人回转承认耶和华是神的时候，神就降下好雨。透过这一系列的神迹，亚哈和以色列人都清楚知道是以色列的神用旱灾来管教他们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。神也借着这些神迹来证实以利亚是他的先知，以色列人必须留心听他的话。加密山事件表面上看来是以色列人的属灵复兴，其实这个所谓的复兴根本维持不了多久，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根深蒂固，再加上有王后耶洗别的影响，想要根治拜偶像的风气谈何容易。可能你会想，要是我也能够看见这么伟大的神迹，我就会坚定不移地相信神。其实这个神迹不是一件可喜的事，因为整个事件是反映出神的子民有眼无珠，忘恩负义，弃绝了救他们的神，转而敬拜魔鬼为他们的主人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事。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，却还需要神迹来验证神是否真实的，你跟以色列人的处境是一样的可怜。但愿我们记住以利亚的话，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，不要心持两意，要做一个立场明确的基督徒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心持两意的基督徒也是一个不爱真理的人，他们会像亚哈那样成为属灵瞎眼，没有办法分辨真伪，因为神不会也无法帮助这样的人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次我们还会继续看先知以利亚的生平。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